树欲静而风不止。人这一生有很多事情不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，说我想怎么的不好使。拿同林来说吧，最近一个时期不跟任何人往来，就是在家里的闭目养神。哎呀，这省了不少的心。那佟林多少年来都没像现在这么享福，这心里的静的没法那么静了。今儿离上街又遇上事儿了，他发现饭馆这俩室外的高人言语不和，有点激愤味儿。甭问，这一下楼找没人地方非伸手不可，二虎相斗必有一伤，那么自己能不管吗？遇上这个事儿了，不管不是那么回事儿，所以替这两位付了钱，佟林在后头跟起来了，就发现那细高挑的老头气呼呼在头前走，那个矮胖子老头气呼呼在后头跟着，两个人快似流星在这个街上吃掉吃掉吃掉吃掉吃掉，时间不大离开北京城了。佟林紧跟着也出了城了。这两个人奔哪儿？奔地坛。佟林曾经在地坛会过二侠，对这地方不陌生，因为那个地坛是皇上祭地的地方。周围院墙高大，宫门紧锁，外边有人看着，那么大的院落是空旷无人啊，上这地方打仗来太宽敞了。就见那细高挑的老头回过头看了看，一瞅那矮胖子追来了，一不认脑的飞身越过大墙跳进院去了。后边这个矮胖子老头到了近前，嘿嘿一笑，脑瓜一扑了，像气球一样腾身而起，咕了进院去了。他们俩进了院，佟林也到了。佟林觉着不太合适，但又一想，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吧，这地方三尺禁地，一般人禁止往来，要被官府发现，那要指控你有罪，那罪可不轻啊。但今儿没办法，佟林提衣服飞身也越过院墙，等到院里看呢，这二位找树林旁边宽敞的地方，把背那钱搭子大包都放下了。佟林闪身躲在一棵树后，暗中窥视，就发现那细高条的老头把那皮袍子紧了紧，勒了勒，然后从那皮搭子里头一伸手，拽出一对特殊的兵刃。佟林还没见过这兵刃，就好像戏台上使的那个挠波、说白了就那大爪子，俩一碰唰唰唰，就这玩意儿。但他这个挠波可不是碰着玩的，也不是一种乐器，而是一种兵器。在旗儿这有五斤的环子，另外中间连着一条一丈三尺八长的五金链子，一头一个大凹波。这东西叫什么玩意儿？佟林知道，兵器谱上有记载，叫链子混元紫金波。光看过图，没看任何人使用过。哎，今儿开眼了，这细高条老头就使这家伙。再看他在手中一晃，这链子哗楞楞作响，把俩波一碰，唰唰唰，俩波一转，转圈全是刃，比刀刃还快，大小好像三号的小车轮，那要给炫到脑袋上还好得了吗？把家伙准备好了。那矮胖子老头一看，你等着，你甭发威，你虎外行去，我你虎不住。 从自己那包里一伸手，哗噔噔噔噔，拽出来八楞梅花链子双绝。你看这绝带链的，大小好像那擀面杖差不多少，能有一尺四寸长，粗细下跟擀面杖差不多，都是五金制造的。在正中央有五金的环子，一丈三尺多长的五金链子，用钩一挂，结结实实的，蛤蟆口掐好了，没个带开钩的。这位把双绝往脖子上一盼，左右手一分，来吧伙计，我就教训教训你，你别太狂傲了，你忘了这什么地方了？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藏龙卧虎，最近快亮标会了，天下的英雄云集京城。我说你凑什么热闹？就你那撵槟榔，那算个什么那玩意儿？那点小计，你还用在人前显圣吗？我就教训教训你这一手，让你知道知道姜是老的辣。往后孩儿哎，你长点教训啊！咱俩年纪差不多，你管我叫孩子，你找我的便宜，你招架我花子，轮双波变砸。这位合练子绝往上招架，二人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啪啪啪啪啪，跟走马灯相似。兵器光滑缭绕，夺人的二目，后来被两团白雾把这俩人给照到里边了。佟林在大树后头窥视着，佟林一看，哎呀，真了不起呀！怪不得我师爷告诉我呢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有好汉。让我千万不要骄傲，让我好好练功。师爷说的金石良言呢、啊？这二位是谁呀、啊？好棒的功夫、啊！这回我可开了眼了哦。链子波是这么个使用方法，链子诀是这样的使用办法哦。这么来了这么多，这么来了这么架。你看，佟林跑这儿来学习来了。这两人打斗一百多个回合，要说佟林一招不落全记住了，瞎扯记住多一半。佟林有个特长，博学强记，他学的也多，脑瓜好使唤，用眼睛看一遍就忘不了，而且能把学的这东西融化到自己的招数里头。要不佟林这个能耐天天在长啊！虽然说跟何斗元、尚德明学的能耐，离开老师了，别开天地，闯荡江湖。其实现在佟林的能耐比离开老师那会儿要高的多的多，就因为他不断的进取，不断的学习。后来佟林发现了，这个链子波跟链子诀一下子没躲开。两件兵器搅在一块儿了，这玩意儿都带链的，一碰太坏了，这可坏了，这一搅在一块儿，想拽都拽不开。细高挑的老头大吃一惊，双手抓住链子，往后使劲使了个千斤坠，你给我！那矬胖的老头也不示弱呀。抓住这头就入了死扣了，仗着他也胖，往后一坠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像拔河一样，谁也拽不动谁。再看这链子是倍儿直倍儿直的，那环子都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，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。说明这两个人两臂一晃都有千斤的力量，这要把环拽开了，这俩人乐子大了。 不摔死也得摔昏过去。哎呀，佟林一看不好，现在到了白热化，眼看就要分胜负啊，伤了谁都不好，我该露面了。佟林想的这掌声就想给帮忙，您说这事儿巧不巧，怪不怪吧？佟林光顾看热闹了，没注意身后有个人，这人也损点，弄了一大块砖头，这当间拴上了，这一头把佟林那大褂给拴上了，在后头给坠个把，什么时候拴的佟林不知道。佟林这一站起来，往前一近身，脚着后边坠了一下，回头这才发现，再看没人。哎呀，佟林就冒了汗了，心说这个人是没有害我的心，要有害我的心，我光顾看热闹了，我脑袋就得搬家了，我这后背交给人家了，怎么收拾怎么是啊，这谁干的这是？可也没时间找那人了，佟林赶紧把绳解开，这块砖头扔到旁边，先给这二老解围，再看他拽出子母鸡爪、鸳鸯双月，打猎步飞身形跳过来，二位休得动手，二位撒手。说个撒手，佟林到近前，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，拿双月往下一砸，正好砸到飞波和链子绝上的。您说那佟林多大劲儿，咔嚓这一下，震的人耳膜都疼，再看咔嚓，把链子这扣给砸开了。咱刚才没说吗，这链子崩得溜直溜直的，冷不丁这一开开，这俩老头乐子大了，细高挑这老头哎呦里头，退出两丈多远去，摔了个仰面朝天。矮胖子老头也收不住了，往后退出多少步去，一个屁股墩坐地，咕噜咕噜咕噜，像球一样咕噜出去好几丈去。等两个人从地上起来之后，可不干了。这回他俩不打，都奔佟林来了。我说你是个谁你？哎，你是干嘛吃的？用得着你管这闲事吗？你倒事先打个招呼，你给砸开了，看我们俩的哈哈笑，你诚心拿我们开心的。我说这位，哎，我说咱俩的事搁在这儿，揍他，收拾他。链子飞波，练个双绝是猛击佟林。佟林赶紧解释，二位二位住手住手，我是一片好心，我怕二位伤着，故此给二位解围，可能我干的有点冒失，多多冒犯，望求二位担待，能不能住手，咱好好谈谈。没得可说，不把你打趴下，我们不可能坐在一块谈，使劲使劲。那他俩合心齐力对付佟林，佟林只好晃子母鸡爪、鸳鸯月，只身斗二人。那佟林也真棒，这些日子养的精力特别充沛，一个人对付俩人，打到100多个回合，二人战不倒佟林。最后那细高条的老头唰把招数一收，冲那矮胖子一笑，兄弟，咱这戏演的这该结束了吧。矮胖子老头刷把双脚蹬回来，往包袱里一包，我看也差不离了。佟林一听，这怎么回事，怎么演戏？两位老者说完了，到了佟林的近前，冲佟林一抱拳，佟侠客多有得罪。哈哈哈哈，因为我们看着您到马家楼去吃饭去了，我们老哥俩一时的高兴啊，事先安排好了，要在您面前演出戏，看看您管不管这档子闲事。你要管，说明你够个侠客； 你要不管，嘿嘿，那就是空有其名。罢了，同侠客果然拔刀相助，扶困济危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所以呢，我们两个人也冒犯您，双战佟大侠，无非呢跟您学几招高招而已，您不介意吗？佟林一笑，哦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我当时真的呢，恕我冒昧，敢问二位老人家尊姓大名啊？细高条老头说话了，我先说吧，我是湖北武昌府的人士。我姓王，我叫王凤，江湖人称天灵侠啊！您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，最著名的天灵侠王凤，王老爷子。哎哎呦，佟侠客呀，你这一说，愧杀人也呀！我小名叫个侠客，不错，正是老朽。矮胖子老头说话了。边北辽东人，说辽东具体哪儿的？辽阳的。就这老头啊，人送绰号千里地行仙，姓楼，叫楼瑞，楼大侠。那威震边北辽东啊，他跟天灵侠王凤两个人是过命的好朋友。没来北京之前，事先不断通信，联系好了在北京见面，现在就住在北京西直门里一家店房里头。干什么来了？参加3月3辆标会，早就慕佟林的大名了。哎，这两天就想去拜会佟林去，但到门口一瞅，佟林的门口关挺严，他挂个牌谢绝客人，谁也不见。哎呀，俩侠客一想，咱别讨内宴了啊，人家是公事忙呗，天天围着佟林的家转圈。哎，今儿一看门一开，佟林出来了，说他们怎么认的佟林，那能不认的吗？就佟林那套衣裳与众不同啊，土黄布大衫，又肥又大，左大襟白骨头钮，踢死牛豆包大撒鞋，紫微微一张大脸，这画匠都学会了，连小孩都知道。一瞅这个相貌，特别瞅佟林的眼神，与众不同。那么再打听打听，还不知道是佟林。故此大闹马家楼，演了这么出戏。今天三位侠客相见了，地行仙楼瑞把大拇指一挑，佟大侠名不虚传呐。哎，方才我们这一伸手才知道，您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，的确您能担得起这副担子来。你放心吧，只要不嫌弃的话，在立门户的时候，我们哥俩愿效犬马之劳。佟林聊一跪倒，口称二位老哥哥，那比自己岁数大得多呀。你看佟林这些结拜的弟兄，这些哥们儿哪一个比佟林都大一半还拐弯？他才30左右岁，人家60-70了，70-80了，有的超100。所以说忘年久，别算那个年岁。哎，哥仨越唠越近。天灵侠王凤说了：“佟侠客，如果不见外的话，咱亲近一步怎样？就在这个地坛，堆土为炉，插草为香。”咱们结为把兄弟，你看如何？佟林点头，仨人磕头了。王凤老大，楼瑞老二，佟林老三。佟林见过两位哥哥，当时就亲近的不得了了。佟林说：“这么办吧，请到我家吧。”兄弟，你那闭门谢客，我们怕影响你。不，佟林说：“现在没事了。前些日子的确我杜绝一切客人，这两天没事了。”什么原因呢？我身体不太好，我正在养养身体。哦，兄弟，你这么棒的身体，你还有事吗？什么原因？九公主坟发生一件事，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 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一段隐情呢。我兄弟，这也就是你呀、啊。要不换个旁人对付诸葛剑、杜清风、燕雷，对付得了吗？换谁脑子也搬家了。你一个人力敌三侠，看来你是真了不起呀、啊！你捡了一条命。土林说：“这也不能这么说，没我师爷从中帮忙，我早死多时了。”二位，请到我家吧。到佟林家里头，哎呀，佟林盛情款待，这个江湖的人都豪爽啊。在佟林家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佟林领着俩大侠去看望雍亲王。雍亲王一看佟林来了，当时乐得俩眼眯成一条缝。海川呐、啊，你看你没来吧，我老问刘俊，刘俊跟我说了，你恢复的相当不错了。来来，过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不错，脑门子倍儿亮，鼻子头闪光，脸上起了层薄色。哎，的确恢复的挺好。身上还难受吗？爷，您放心吧，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哎，我知道你能熬得过来，你身体太棒了，一般的伤啊，他难不倒你。说到这，雍亲王往佟林身后看了看，有俩老头，一高一矬，一胖一瘦，问佟林：“这谁啊？”爷，这是我新交的好朋友，磕头的把兄弟，是怎么回事？这位天灵侠王凤，这位千里地行仙楼瑞楼的侠。俩老者听完了，倒身便拜：“爷，我们给爷磕头了。”你看多高的身份，不管是谁都得叫爷。你身份地位在那摆着呢。雍亲王赶紧闪身躲到旁边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二位，请。哎呀，你们是海川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。我跟海川说过啊，同时我还挑过礼。哎，是你的朋友就领到我这儿来。吃喝存住不分彼此，海川呐、啊，你这么做就对了。你看你这么一介绍吧，我心特别痛快。何春呢、啊？在，准备酒宴，给两位老侠接风。俩人还犯嘀咕呢，这合适吗？佟林说合适。我们爷就这脾气，可爱交朋友。你要不了解他的人呢，认为这人这架子不定多大呢。其实不然呢、啊，他就这么随和。他要让你吃，你不吃他还不痛快。你越吃的多，他才越高兴呢。啊，那好啊。俩侠客心中暗想：像这么高身份的人，这么平易近人的不多呀。尤其在那封建社会，那当官的还了得吗？那嘴老撇的跟瓢似的，小腰板老倍儿直，那神圣不可侵犯。为什么那样呢？装大半算，他不装着点谁尊重他呀？所以说话呀动作呀都摆出来跟一般人都不一样。实质他也是个人，也是俩肩膀扛个肉球。他要没那点权势，什么不是，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。雍亲王不就这样吗？因为佟林最了解他了，说这个人也是真正随和，不会摆那官架子。所以天下武林高手，各位剑侠跟雍亲王都不分彼此，了解他的人都从心里往外跟他那么亲近。今天桌面摆上了，雍亲王以主席的身份招待两位侠客，酒席宴前推杯换盏，正吃着呢，大总管何春进来了，满面是笑。爷，佟老师，镖局的各位老侠客到了，来了不少人，给王爷问安来了。雍亲王一听把筷子放下了，哈哈哈，哎呀，真没想到今儿怎么这人头这么齐呀、啊、快请。时间不大，东侠、西侠、南侠、北侠、飞行侠 东侠、二侠、李元，当当当当当当，一个不落全到了。永亲王大喜，双手拍掌，哈哈哈！今天可谓是英雄聚会。